列王记上第九章，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也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这两所二十年才完毕了。推罗王希兰曾造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就把加利利地的二十座城给了希兰。希兰从推罗出来，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加布勒。直到今日，希兰给所罗门120他连得金子。所罗门王挑取服苦的人，是为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耶路撒冷的城墙、夏所、米吉多并基色。先前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取基色，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门的妻做妆奁。所罗门建造基色，下伯和伦、巴拉并国中旷野的达莫。所罗门建造基色，下伯和伦、巴拉并国中旷野里的达莫，又建造所有的基货城，并屯车和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黎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的。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乃是做他的战士、臣仆、统领、军长、车兵长、马兵长。所罗门有550督工的监管工人。法老的女儿从大卫城搬到所罗门为他建造的宫里，那时所罗门才建造米罗。所罗门每年三次在他为耶和华所住的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这样他建造殿的工程完毕了。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路的以寻加别制造船只，希兰差遣他的仆人，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他们到了俄斐，从那里得了420他连得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列王记上第十章，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盅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得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希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金子来，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和宝石来， 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所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她，另外照自己的后裔馈送她。于是女王和她臣仆转回本国去了。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得，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米纳，都放在黎巴嫩林宫里。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金金包裹，宝座有6层台阶，座的后背是圆的，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站立，6层台阶上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力。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舍克勒，马每匹150舍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着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
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上9到10章。那我们先看第九章哈。那第一节我们就看到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跟王宫，那他总共呢大概是用了20年的时间哈。那所罗门的王宫跟圣殿他很可能是一个整体的，所以他在做王第11年8月的时候建成了圣殿，在做王第24年呢就建成了自己的宫室。那在这个同时哈，在建造他自己宫室的时候，他也完成了圣殿的器皿，然后呢才于当年的7月献殿。那献殿之后呢，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在第二节的时候悦纳了所罗门所建的这殿，并且应允了所罗门献殿的祷告。那在这里第一节哈，这里讲到说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那所愿意建造哈，这个所愿意可以翻作所可想的，所以所罗门当他开始为自己建造王宫的时候，就深深的恋慕上他的宫室，就是变成他很可想，他很喜欢。所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神第二次向他显现，要提醒他不要偏离神。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是在完成神一个工作，那当然了他也在建造自己的宫殿，在做的当中，哎呀，我们就太喜欢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情了，我们就全心全意都在那个事情上面，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偏离神，那就是所罗门现在的光景。那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介入了，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那他第一个就是跟所罗门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我都应允了。哇，如果有一天神这样跟我们讲是很令人兴奋的。他说，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所以神其实很喜悦所罗门的建造跟他的献上，虽然神不需要住在宫殿里面，而且神应允说，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因为神拣选了这个地方成为他的居所，成为他分别为圣的地方，所以神就说，我会睁眼看也会侧耳听，也就是这里讲的我的眼我的心都在那个地方。等于神在这里听大家的祷告，听大家的献祭。那接着神就提醒所罗门说，你要效法你的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的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要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人当中直到永远。那你要知道大卫其实并不完美嘛，但是神跟他说，你要效法你父亲大卫，什么就是诚实正直行在神的面前。所以大卫犯错了，他还是很诚实，他就承认。那所以神就算管教他审判他，他也从手中接受，让他的生命更加的洁净更加的成熟。所以这个是神在提醒所罗门，这是我所要，我没有要你十全十美， 但是我渴望你像你父亲一样，这样子活在我的面前。所以神第三次向他宣告，大卫之约对于所罗门是有条件的，第三次咯。那其实这都是所罗门已经知道了嘛，因为神讲了第三次，所以神再次提到，也就是提醒他，你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以及你父亲的榜样。所以第六到第九节，神就用反面的回应所罗门献殿的祷告。哈，什么叫做反面的回应？也就是警告啦。那神为什么要警告？其实神已经看到所罗门跟百姓已经那个属灵的危机开始出来了哈。神就说，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不跟从我，不守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完全的剪除，并且我为自己所分别为圣的殿，我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作为笑谈，被讥笑。这殿虽然甚高，这殿虽然甚高，它比较完全的翻译是，这殿将成为废墟的高堆，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所以神这里的警告是很严厉的。我们其实如果真心的顺服神，真心的献上这个高大辉煌的圣殿，才能够荣耀神。我们如果不顺服神，神说就算他分别为圣了，他都可以舍弃，他不要耶。就算这个圣殿多高大多华伟，神说我也会让它成为废墟的高堆，甚至于被耻笑，神都无所谓。因为如果我们不顺服神，不敬畏神，却去敬拜假神的话，神宁愿不要这个建筑物，宁愿不要这个圣殿，不管它有多好，不管它有多华丽，多少金子银子在里面。很可惜啊，当列王记撰写完成的时候，南北两国都因着拜偶像已经灭亡了，所以圣殿果然已经被神舍弃不顾。因为巴比伦把经济仪器不但都掳走，而且还毁坏圣殿。就像第九节讲的，神果然已经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王记写完，第一批的读者就是这群被掳的以色列人。我相信他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清清楚楚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掳，他们是哪里得罪神。亲爱家人，我们今天也可以看看，我们除了继承了属灵的产业，是不是也有还有其他的祝福，不管是财务或者是地业，可能神也都有把这些给我们，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属灵长辈敬虔的活在神面前。但是这一些的丰富能不能持守，是不是能够在我们的手中继续往下传，都在乎于我们跟我们后代的子孙是不是继续的敬畏神，顺服神，单单的侍奉他。一旦我们偏离，不再对神这么绝对，这些产业神也都会再拿走的。这就是神所说的一个有条件的祝福。所以帮助我们要诚诚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而且谨守他的诫命，不只在我们这一代，还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这样子去行。那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就看到所罗门把二十座城抵押出去，那这很可能是所罗门二十年中用于建设的费用十分的庞大，而且呢，从希罗王那里运来的建材啊、黄金、人力都必须付钱的，所以国库可能渐渐的就越来越不行了，欠债累累。那第十三节，西兰王把所罗门给他的城取作加布勒，加布勒就是指抵押品的意思。所罗门所抵押出去的这二十座城，后来以色列状况好转之后，债务还清，又把它收回来了。那这二十年建造圣殿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对比。所罗门建造圣殿，他从开始是定义为神的名建造圣殿，那在这个同时呢，推罗王西兰也是，哇，就因为所罗门所拥有的一切跟他对神的心，就称颂神。那最后演变到怎么样？所罗门是为自己建造宫殿为结束，而西兰王呢，最后是挖苦所罗门所给他的城是这么荒凉，这么差劲。所以我们服侍神的人，真的如果不够警醒，我们任凭中间肉体这样子滑出去，刚开始可能只是一点点，但是我们如果不拉回来的话，也会落到所罗门这样子，开始很好，却结束得很糟。接着我们来看15到23节，所罗门动用大量的劳工建造宫殿跟城邑，并且保卫主要的通路。那由于所罗门迎娶了埃及王法老的女儿为妻，所以法老供娶了基色，而且把这个城市作为嫁妆送给他的女儿。所罗门就建造了基色以及夏伯和伦、巴拉和达莫等地，而且还新建了基货城，这个基货城就是驻军设备的一个统称啦，有加强防御、 此外他还挑选了以色列列国中一些外邦人去做奴役，那以色列民呢就无需担任这些奴役的事情。那我们也看到24节，所罗门大兴土木，为法老的女儿兴建了米罗宫。但是你知道所罗门这样大兴土木，他并没有经世上的需要，因为神使他四境平安嘛。但是这么多的劳役反而最终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分裂。所以我们真的不是一直要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不是有时间有钱就需要做什么，我们真的还是要求问神，就像大卫一样，凡事都求问神。那第九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所罗门每一年三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的面前烧香。那一年三次呢，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所以在这些节期，所罗门还是会固定的去献祭。26到28节，以色列人原来大部分都是从事农牧业，并不擅长航海。那现在呢，所罗门与推罗合作从事商业的航海，成为所罗门财政翻转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26节我们看到，他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路的以寻加别制造船只，而且在西兰所差来的船员的协助下，所罗门的仆人就远赴俄斐，就得到大量的黄金。那俄斐呢，可能是指阿拉伯南部或者是非洲的东岸。所以在这个时候，外面看起来所罗门不论在军事或商业上都蒙神祝福，而且国势大大的加强。那第十章一到十节呢，我们就看到示巴女王来看所罗门。那示巴呢，应该是位于阿拉伯半岛南角的也门，也有人说可能是也门隔着红海相望的埃塞俄比亚，那距离耶路撒冷大约2000公里。那示巴商人的骆驼队经过阿拉伯沙漠的商道，他们主要是经营黄金、宝石跟香料。那示巴女王听说所罗门很有智慧，所以他就带了很多的难题要来问所罗门，结果所罗门对答如流，以至于示巴女王十分的佩服。所以他说，哇，极致，我来亲眼见了，我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啊，你的智慧跟你的福分真的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所罗门的智慧就是他解答了所有他问的难题。那福分是包括什么呢？他所建造的宫室，极上的美味，群臣分裂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你知道那个气派哈，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我相信不只是华丽富有，而且尊贵。示巴女王还提到一个，又见他上耶和华的台阶。那这里小字讲到，或译作他在耶和华殿里所献的燔祭，就诧异的魂不守舍。所以你知道，看到这么多美丽东西，最后再看所罗门走上圣殿的那个献祭，我相信最后看到那个神的荣耀献祭的时候，那个同在是在最高潮，就是那个福分，那个美丽真的是让示巴女王都诧异的魂不守舍，就像失了魂一样，没有见过的，你知道。所以示巴女王太满意了，就将120他连德的金子跟宝石以及极多的香料都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时期就是所罗门王的一个顶峰，因为他这里有讲到以后不再有这样多，以后呢就是渐渐的会开始往下走。那24节又提到所罗门的智慧，他说普天下的王都要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亲爱家人，耶稣的智慧比所罗门更大。你记不记得耶稣说过，示巴女王从南方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看哪，这里有一位比他更大的。哎，耶稣说你们要来听我的，有一位比所罗门还要更大的。所以你知道吗，当年大家这样子进贡，为了要来顺便听所罗门的智慧，我相信所罗门解答了他们很多心里的疑惑，治国的困难，以至于所罗门智慧远播到各国都来进贡。今天耶稣在这里邀请我们，他的智慧比所罗门更高更大。所以雅各说，我们当中有缺少智慧的，我们就向那个赐人智慧的神来求智慧。所以你的服事有遇到困难吗？你的工作遇到没有办法解答的难题吗？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家庭关系有陷入到一个困难吗？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的，跟神求智慧。我觉得不只是为了解决困难，家人，如果我们借着祷告，借着敬拜， 每天都向主求主，你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要丰满到一个地步，真的所有世界的高官、企业家、政治家都要来求问神的智慧。我相信这是神渴望在我们当中发生的。我看到这里我真的觉得很亏欠神啊，真的亏欠神的荣耀啊。神要给教会的是这么多，让我们更多的来向他求。所罗门的财富虽不能说富甲天下，但也可以说是富甲一方哈，在他周围的列国都没有能够及他的。那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你看到所罗门很聪明哈，他还发展航运业哈，常有定期的航程从事贸易，使他的财源广进。他把原来是农畜牧业的国家加增商业的活动，使经济活跃起来。这是在他以前的任何一个君王都没有这样子的远见哈。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列国向他进贡的多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的金子多得不可胜数啊。二十一节，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你看他富有成这样子，所罗门每年的收入有660他连德的金子，大约是22.8吨的金子。所罗门金子很多哈，他就用这些金子做了金盾牌来显示他的富足。但事实上呢，这些都是华而不实，毫无用处。我们接着往下读，最后埃及王示撒上来的时候，就把这些金盾牌都夺走了。第十章26到29节，我们看到所罗门还发展马队，使国家的军队更快速，更具战斗力。但是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吗？在第五章第四节，神已经应许所罗门要使他四围平安，没有仇敌，而且没有灾祸。在第七章又跟他说，我必定建立你的国。而且你知道耶路撒冷是在一个犹大山地，并不适合战车跟马兵的行动，所以他事实上安置在耶路撒冷的战车马兵完全就是为了要展现兵力。接着我们又看到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来的，那生命记17章16节，神有说，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结果呢，所罗门不但为自己加添了大量的马匹，还派人回埃及去做马匹的生意，而且律法又规定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但是第27节，我们看到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一切的器皿都是金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所罗门先刚开始只是因为政治联姻娶了埃及王的女儿，违反了神的命令，现在呢为自己添加马匹还不够，还为自己积蓄金银，就看到他一点一点一点的偏移。那神为什么不要我们这样子去做呢？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很少很少，除非你跟神的关系真的很好，像大卫一样，他积蓄钱财全都是为神的殿，而不是为他自己。否则的话，真的很少人能够胜过这个财宝、这个钱财的试探。亲爱家人，所罗门在这个时候是富可敌国，同时呢，他也还在固定的献祭哦，所以那个宗教的仪式都还在。但是在他的心里面，已经一点一点一点的离开神的诫命，神给的祝福跟财宝，至终成了所罗门的网罗。亲爱家人，神还不止一次的向所罗门显现哦，所以他也是很大的经历神的，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胜过这些试探。我就记得以前有个弟兄他就说他一直在祷告，主啊，你让我升官啊，我要加薪啊，哎呀，就一直想要往上走，哎，结果后来到一阵子就停了。他说，主啊，你为什么不给我呢？你为什么没有答应我的应许呢？就有一天他读到箴言，他就跟我们分享箴言是所罗门写的，你看神给他这么多的智慧跟开启。但是最后我想用这三节经文作为结束，成为我们彼此的激励。箴言30章7到9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至于亵渎我神的名。 Amen。有衣有食，我们就当知足。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
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